见证死亡。作者：榕树下网友因妮。
我到医院时是下午15:30整，正是阳光灿烂的时候。我穿明黄的短 T 恤杯，时尚的小背包，两个小辫摇来摇去，大踏步地迈进医院充斥着消毒水味的阴凉的空气里。我找不到肿瘤科为迎面而来的一身白衣明眸皓齿的医生，前面直走左转，他的回答无比简洁，并用手扮演着脸，似乎我是一个传染病人。15:45绕了几个圈子，终于找到了肿瘤科，找到我要看的人。他的情况超乎我想象的不好，肚子胀得鼓一样，鼻孔里插着吸氧管，眼睛半张着，目光已经很涣散，一下紧似一下的喘气。病床边他的侄女儿妮在流泪，看见我来，妮俯身叫他姨姨，他的目光有瞬间的凝聚，挣扎着似乎要坐起来，又立即软下去，嗓子里含混不清地咕噜着。我脑中一片混乱，怎么会这样？不是说起码可以拖3-4个月吗？你说小姨和姨父去买衣服了，我奇怪，现在什么时候还有心情逛街？门外的阳光里，一人在狭长的躺椅上睡觉，一人坐在小凳上发呆。我走出去，在躺椅旁蹲下，熟睡的男人面庞如孩子般纯真，我摸他的头发，他醒过来，看见我笑了，伸出手搂住我的头，我伏在他的胸口无语。忽然有水滴落在我的发间，我知道他哭了。16:40，医生巡房，例行公事的一张脸，翻开病人的眼睛，用电筒照射瞳孔，测测心跳，摸摸四肢的温度，把我们叫出去。病人很危险，大概就是1-2天的时间。该来的人都来了吗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，我无心的探望竟然会是最后的观望，我的眼泪忽地涌上来。17:10，主任医师道：“检查稍仔细一些。”接近尾声，护士说有电话，医生去接。他摸出早准备好的红包追出去，不一会儿沮丧地回来，送都送不出去，说没有希望，瞳孔已经放大，可能就是晚上。他的泪水自眼镜片后小溪一般地淌下来，狼狈地用衣袖去抹。我发现他竟然还穿着5天前我看到的那件衬衫。18:40，医生和护士推来心脏频率仪，病人身上登时布满长长短短的电线。护士换了一瓶点滴，医生说我们换了药，效力很强，病人会有短暂的清醒，看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，然后会陷入昏迷，就过去了。护士用一只大号的针管将强心剂一点一点地注入他的腿部静脉，他的呼吸愈发不规律，每分钟心跳150多次，一层黑气自额头缓缓地蔓延开，是死亡的预兆吗？我紧扣了食指，指甲直掐到肉里去。忽然想起曾经养过的一只小猫，还未满月，误食了松节油，也是这样涣散的目光中似哀求，一下紧一下的喘气，伴随1-2声哀鸣，挣扎了一下午，最终未能熬过去。和动物一样，人也是多么化学的物质。护工搬来屏风，把他与其他病人隔开。19:00，他的好友陆续前来，看见他的样子，女眷们忍不住痛哭，没有多少椅子，我去买。刚出门，朋友之一追出来，嘱咐我买2张小手帕， 到那一刻，包几毛零钱握在他手里。19:15，买东西回来，病人的丈夫和妹妹已经守在他床边，另一张空病床上两个大大的服装袋。突然明白，他们原来是去买寿衣了。他突然挣扎着要坐起来，脸痛苦的扭曲。人们七手八脚地扶起他，把被子和枕头塞在他背后，使他呈半坐的姿势。他似乎很满意这样的变化，呻吟声弱了下去，但对亲友们的呼唤依然报以含混不清的咕噜声。20:40，病人并没有因为注射强心剂而有片刻的清醒，始终处于昏迷状态，眼睛却已经几乎完全的闭上，喘气声中时时伴随着嘶喊和呢喃，如同大声的抗议，又似乎努力的抗争。他在床边不时用棉花棒蘸水湿润他干燥的嘴唇，不时低声的抚慰：“妈，我知道你渴，咱们喝水啊。”他的喉结偶尔蠕动，将水滴吞下，对他的呼唤却充耳不闻。小姨坐在一旁呆呆地注视这一切，忽然轻声说：“你看他和人聊得多热闹，一板一眼，多有节奏。昨天晚上就这样聊了整整一晚，我仔细听好像真是这样。在我们未知的世界，他是和谁交谈，亦或是在哀求。”我的手背已经被自己掐得又青又肿。22:10，医生换岗，换成中年女医生和一个嫩嫩的娃娃脸的男医生，他们再一次的注射强心剂。女医生拨拨病人的眼皮，捏捏手脚，低声与娃娃脸交谈，似乎在传授经验，走时并不留话。我跟到门外，直接问：“还能拖多久？”女医生莫测的笑：“不好说啊，这个。”婷婷又问：“怎么还有很多人没来吗？”我转身默默地走开了。她却只是不醒，那层黑气已经从额头蔓延了整个脸部。病房里其他病人都已转房，剩下束手无策的我们看着这个生命一步步走向尽头。忽然有风将巨大的顶棚玻璃吹得呼啦啦响，一阵响过又是一阵，而外面却是明朗的夜空。我暗道：“是来了吗？那个黑衣的使者。”23:00，病人还是没有任何清醒的时候，那几剂强心针似乎全无作用，状态每况愈下。本来半睁的眼睛现在一直闭着，呼吸和心跳毫无规律，频率仪上的数字不停地变化。医生倒是来得勤了，又到了几位亲友，围在病床边唏嘘。他的叔伯大哥已开始指导他下一步的后事该如何办。23:30，大家都不肯走，说是要守过12:00。忽然想起今天原来是清明，希望能熬过这一天吧。00:00，清明过了，病人还是老样子，大家似乎暗地里松了口气，亲友们开始纷纷地散去。00:10，我逼着他去躺一会儿，我守在病床边握住病人的手，那个手冰凉，开始发青，布满奇怪的红色小血点，身上四处可见大块淤紫出血斑，灰白的唇总是干枯的，每隔几分钟就要用棉花棒蘸水去湿润它。除了断断续续的喘气和呻吟，这已经是一具没有丝毫生气的躯体。00:25，我累了，想打个小盹儿。00:37，我猛然惊醒，空气里充斥着可疑的安静。一惊之下，病人脸上的黑气忽然全部散去，变成灿烂的金色，嘴半张着，却已经不再喘气。我两步奔到心跳频率仪前，那上面的波纹正在变成一条直线，去了，去了，去了。我竟然无比镇定，叫醒他，然后冲出去喊医生。 0:40，医生和护士戴着口罩和橡皮的手套，例行地抢救他。心跳有瞬间的起跳，又立即的消失。病人固执地保持着临终的姿势和表情。医生摇头，停止抢救。他去了。他哭出了声，小姨当时昏了过去。我肃立一旁，我一向是怕死的。小时候看到宣传栏里那些遭遇车祸死亡的照片，我都会呕吐。第一次亲眼看见是在我家楼下远处的水塘溺死的，用草席草草盖着。我在楼上看了一眼，连做几天的噩梦。但现在第一次保持这么近的距离看着那张脸，黄色慢慢褪去，青黑缓缓扩散开来，竟然不觉得害怕。0:45，几乎没有迟疑，在身体依然柔软时为他套上采买的新衣。那具躯体还是温热的，毫无生机，毫无助力，极沉。护士拔出针头的地方有黑色的血液不停地渗出，又猛地止住，留下一个青色的针洞，森森的无底一般。他的身体在我们的摆弄之下很安静，扶他起身穿衣，向后仰头，忽然前伏，上牙下牙相撞，咔嗒一声，在闹哄哄的病房里竟然分外的清脆响亮，而眼角分明有一滴泪水缓缓地滑下。1:10，护工进来，用青灰的裹布把穿戴整齐的他整个裹住，头、身、腿分三节绑紧。他如一具庞大的青灰的护体，静静地搁置着，而之前那里面曾有一颗鲜活跳动的心脏。他跪下去，叩头出声，大声地呼唤：“妈妈，您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爸爸的。”希望那个世界真是天堂，希望您安息。1:13，他被推往太平间。1:20，医生开具死亡通知书，正式宣判他离开人间。后记：昨天遗体火化，之前我陪他去注销户口。在办证中心，一个红影啪地盖下去，一个人就这样消失无形。现在还有亲友时常回忆并想念，若干年之后，又有谁将记得有这样一个人曾经在这样的世界里热热闹闹地活过？所以活着的时候要好好地活，这是多么朴素的道理。